现在时刻14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而在今天单元当中呢，透过了这本书籍，带着大家呢一起来回复可能很多人的童年记忆哦。其实我自己呢是在新庄老街出生长大了，之前呢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很多老的主题，但是呢其实这些的主题如何让大家呢勾起心中那样子的一个涟漪，或者是心中当中的那种小时候的场景呢，其实透过了很多的方式，不管是文字或者是绘画呢，都可以让大家能身临其境。而在今天单元当中呢，就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哦，是由一阳响亮所出版的《话说宝纯姐的杂货店》。在今天单元当中呢，就邀请到了作者徐明宏先生来到节目当中。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大家好。
其实这本书籍呢，就是《话说宝纯姐的杂货店》，但是这个画呢是绘画的画，所以您本身的算是职业就是一个插画家，对不对？
对，是。
嗯，
不过现在身份多重，但是我还是会跟人家介绍我是插画家，
嗯、
这样。
嗯，所以其实是算是专科出身的嘛。
对，
嗯，
对。高中的时候念复兴美工，后来考。朝阳大学，
嗯，所以一直在绘画上面不断的突破，就对了。
以前比较希望成为设计师或者是广告人，
就是平面的，
对对对对。嗯、然后后来进了社会工作之后，慢慢的发现，哎、欸，自己其实比较喜欢图像和文字的创作上的结合，
嗯，
对，那方面让我。就是更吸引我这样子，
嗯，所以这本书籍算是您的第一本正式的图文出版著作，对不对？
对对对，
嗯。其实这本书籍呢非常有趣的一个主题哦，就是杂货店。其实讲到了宝春姐，但是大家不说不知道，其实宝春姐现在已经90岁，是您的阿嬷，对不对？
对，我的奶奶。对，
对啊。其实在这个宝春姐的杂货店当中呢，真的会有很多的人情味故事哦。现在台湾的算是便利商店呢很普及，大家也习惯这样子方便的方式，但是回想一下，就是可能在早期到杂货店去购买购物的这些经验，除了这些购物可以取得方便之外呢，也多了这些人情味在当中哦。那宝春姐的杂货店又是位在哪里呢？
在龙潭龙源宫的对面。
嗯，
对，其实很好找，只要到龙潭问人家龙源宫在哪、
嗯，
然后站在龙源宫大门口看出去就看到我家。
所以那是一个算当地蛮大的一个指标，对不对？
对对对，
嗯，
那附近都很多那个小吃店啊，什么什么，哦、还蛮热闹的。
其实在早期的那种庙或者宫，其实附近就是很多的居民会聚集的地方，对不对？
对，我还记得小时候庙前面有两棵大榕树，
嗯，
小时候都在那边玩、
嗯、
然后很多阿公阿妈都会围在那边、嗯、下棋啊什么的、
嗯、
然后后来树砍掉就觉得哇好可惜，
对，就没有办法有那种树下乘凉或者是聊天那样子一个情景，所以其实也看到了在这个地区不同的改变，但是依然存在就是这个杂货店。那自己对于你自己来说，小时候对于杂货店的想法又是什么呢？
小时候、
嗯、
小时候我觉得杂货店我觉得是很多糖果我想要吃、
啊、
对，然后我记得小时候同学啊，就认识的同学什么、嗯、都会说啊，人家开杂货店，然后都会很羡慕。
对，
其实自己不了解。
嗯，
那但是因为自己就在杂货店里面，然后常常就随手都有什么花生啊、
嗯、
或者是什么金甘糖那些可以吃啊什么的、嗯、所以就自己过得很开心，但不知道其他同学很羡慕我这样子。
对，嗯，所以小的时候就觉得，哎、欸，自己在杂货店当中就是一个很方便取得糖果饼干的地方，就对。
对，我记得我，
嗯，
我记得之前有同学问过我说，哎、欸，那你吃糖果很方便吗？嗯、我说其实不方便，
嗯、
还要动一点手脚，就是 他趁我爸妈不注意的时候，这样偷偷拿、嗯、拿到楼上多来吃这样子、
嗯。所以其实，在杂货店当中，糖果也是这样一个玻璃罐、大罐、大罐这样装的。
有对、嗯，然后也有用袋子装的，
嗯，
还有一些花生啊，或者什么还有饼干什么之类的、嗯、都有。
所以其实小的时候，对于很多的小朋友来讲，真的像是这样的杂货店一个场所，就是挖宝藏的地方，应该会有很多的朋友会一起想要到你们的杂货店来玩玩，对不对？
对，因为我记得小时候中午我是回家吃饭
哦，
然后那个时候，那我记得有一阵子很热衷那个看布袋戏，
嗯，
什么实验文，
对对对对，
然后有些同学还会到我去吃饭，嗯、然后顺便看看布袋戏，对，然后印象很深刻是有一次那个同学在我们家。一起吃泡面，
泡面为什么呢？在中午
我忘记为什么、为什么我爸会泡泡面给大家吃、
嗯、
就是大家都一起吃泡面，然后大家都、哦、好高兴这样子、
嗯、
因为不太容易吃到泡面、
嗯、
对小的时候
嗯，所以在小的时候，这算是杂货店，也算是跟同学或者小朋友一起聚集、一起聊天或者一起生活的地方，对不对？很重要的一个中心。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比较像是那种物资补给的角色，所以每次我们如果同学要出去烤肉或干嘛、嗯
哦，
他们就
是
说我就要负责带汽水呀、啊嗯、烤肉酱啊这些什么，
可那些都好重哎、欸。
对对，然后我就是负责供给这些东西，
后勤补给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
不过。甚至对我小时候来讲，就是只要妈妈或者是阿妈说可以去杂货店，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你就会在心里面计算着，哦，待会想要买什么，然后那个多少钱，那个多少钱加起来，大概是在可以允许的范围之内。所以其实对于很多小朋友讲的，他也是一个很充满着这样子好奇，或者是很充满着一种新鲜感的地方。听说在小的时候，杂货店那边也会有很多在玩那些，比如说纸板啊或者纸箱这样子一个空间，对不对？
对，因为我们家最多的东西就是纸箱、嗯、然后我记得我爸都会把纸箱啊就是整个拆开来、
嗯、
铺在地上，然后 让我们在地上玩、
哦、
然后那、嗯、有时候玩一玩，我们小孩子自己开始想要变了、
嗯、
就会把纸箱立起来干嘛，然后变成山洞啊、
嗯、
或者是城堡，然后就在里面转来转去、
嗯、
就觉得很棒。那像现在自己有小孩了，就会跟小时候的记忆做连结，就会把那些觉得好玩的东西也拿出来给小孩子玩。
嗯，
那他们，我觉得小孩子碰到纸箱真的就是非常嗨的、嗯，
所以他们也会自己把它搭建成城堡的样子。
对，
对，
像 我儿子他们就最，他们最常玩就是把纸箱套在自己身上，
嗯、
然后就开始在店里冲来冲去，然后就有点好像自己在开车开飞机、
嗯、
对，然后我妈每次被他们吓到就不要跑那么快撞到人来、
嗯、
然后骂都不会停这样。
嗯，因为这就是他们非常开心的一个时光和空间，对不 对？也把自己小时候的记忆也在加注在这样子小朋友的身上，跟大家一起玩。
对啊，我小时候要这样玩，我妈已经打过了，但是他现在就是非常容忍我的孙子。
毕竟那个角色不太一样。
真的。
不过其实真的小的时候啊，对于这个杂货店的记忆，大家应该都一样哦，非常的想要去杂货店呢来一窥究竟。不过其实说到了您自己的这样子一个经历哦，当小的时候呢，对于这个杂货店是有这样子美好的梦想或者幻想，但是到长大之后呢，就会面临到很多现实，或者是呢，哎，那要不要继承家业，或者是帮忙来照顾这个家里？其实也经过这样子一个挣扎。
其实，嗯，我妈她问过我几次要不要回来家里帮忙，
嗯，
其实我都是没有考虑，直接就回答说哦好，
嗯，
对，然后但是每次回去之后就是摩擦很多，
对，
然后那因为以前年轻比较不懂、
嗯、
那我现在回头看我就发现，因为那时候回去的时候就一股脑想要把自己觉得好的东西放到店里面去、
嗯、
但反而其实我是在等于是在挑战我爸妈的生活方式这样子、
嗯、
那时候不懂，所以说就摩擦非常大、
嗯、
然后就常常吵架这样子、
嗯、那时候是想要做什么样的突破改变，怎么会引起家里那么多的反弹？
比如说像我觉得店太乱，东西要放整齐、
嗯
嗯、那可是爸妈做事就比较生活化一点、
嗯、对，已经习惯了。
对，然后有一些东西放的位置可能就是那一区、
嗯、
但是没有一个定位、
嗯、
然后有时候要去找然后就会找不到，然后那我就会觉得做事不应该是这样，应该就是要给他一个位置、
嗯、
但是我爸妈 他们会觉得哦，那里去放好就好了，就诸如此类的事情。但其实因为我们家杂货店真的太小，那你要像我那么理想，东西都规划好好的话，那应该可能要有好几百平的位置才够这样子，对。
所以就是光是这个陈设的方式不太一样，就会引起家里很多不同的想法。
对，这是最直接最明显的一个例子。
嗯，
那当然还生活上还有很多很多一些很美感比较小的地方，对。
总之就很多这样子一个生活，或者是像我们在新的时代之下可能想的新的方式，或者是想要创造出这样子 SOP 的流程，但是在早些年前就不是这样子，就是比较多的是靠着自己的脑袋记忆的东西。
对对对，
所以反而说哎，让他们去学习一套新的模式，对他们来讲其实也是不简单的事情。
对对，主持人讲的好像在我家一样
对啊，这其实是可能很多人都会面临到了一个算是新旧时代的转换这样子一个感觉。不过其实刚开始这样子一个想法想要跟家里沟通之后沟通不成，那才好呢。
我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我就是离开那个房，就回去做设计的工作这样子，然后但是就很妙，我妈问我她第二次问我的时候是我爷爷过世，然后那时候就说家里少一个人，那你回来帮忙好不好，然后我又说好，而且明明第一次就已经很不愉快，但是我第二次我也没多想说好，家里需要我那就回去这样子，对。那就像我书里面说的，我以为过去那段我可能已经准备好，
对，
那可以给家里帮助，但是回去之后发现摩擦还是有，还是在那边，对。然后经过那这第二次回去大概有六年的时间吧，
六年。
对，那段时间到后面，我发现我还是没办法接受，就是，然后我就会觉得，六年前和六年后，我发现杂货店没有变，我就会觉得有点挫折，会觉得，我好像没有帮到这家杂货店，
对，
所以我想说，那我就再回去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回去。想说回来画图这样，那再回来画图之后呢，因为跟杂货店保持了一个距离，然后反而慢慢的觉得好像心就开始慢慢就在那些波涛啊什么就开始慢慢沉淀下来，然后再加上就是这一次我妹妹生了第二个宝宝，然后我妈就说，那因为我妹她要那个照顾宝宝嘛，我妈说那你来帮忙顾呀，然后我这次我就真的很怕，我想说等一下又怎么样怎么办
、啊、
然后我就跟我妈说那我就下午回去，那我的画图的工作我还是早上就画图这样子，然后这次回去之后我就慢慢然后再加上因为要写这本书，那这本书因为之前写的时候我发现因为我明明在写我自己的故事，为什么我写不好？就是我没有办法把我感受到的那份，你比如说感或者是有趣的那些感觉，
对，
就是用文字表达出来。一方面也是自己文字能力不够，另外一方面，另外一个原因我就一直搞不清楚，一直到我第三次回来店里面的时候，我才搞清楚，原来我一直用回忆在写故事。其实明明真实的感情就在那里，但是我却不去碰触它。那回来就是在无意识的碰触到之后，才发现真实的感情在这。那我不应该用力在写故事，就是把我每天看到、经历到的感受记录下来就可以。
对，
然后就这样子之后，慢慢这本书才终于完成。所以里面有几篇比较长的文字的故事，就是我印象中让我很感动的事情。然后比较短的那些，就是我每天在店里面就是
写
速记的那些记录这样子。
对，因为店一直都在那边，但是却忘了他在那里，而且正在营运着，对不对？所以写的都是在早期自己记忆当中的这些东西，就少了一点点的味道和感觉。
对，
所以反而回去再重新的审视了这样子一个情感，或者是那个店家存在的这样子一个事实之后呢，反而会写到了更多更生活化的东西，对不对？
对对，然后觉得 冥冥中好像就是有这些安排一些对，就是会先遇到一些挫折啊，干嘛，然后上天又在帮你开一个小门，然后让你说，哎，让你去探索一下，然后再把答案，原来答案在哪边，这样子。
对，所以其实回家里面帮忙杂货店其实也是冥冥中的注定，而且呢也促成这本书籍的出版。其实这本书籍出版之后呢，引起了还蛮多的回响，而且听说也二刷，对不对？非常恭喜。这本书籍当中呢写到了很多关于这杂货店故事哦。先来听首歌曲稍微洗一下，待会儿呢再持续请到了作者徐明宏来跟大家分享。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浦发现金10000元开始领喽！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刘。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持续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一本插画的书籍，叫做宝春姐的杂货店。在这些看似传统的杂货店当中呢，真的多了很多的是我们现在在便利商店可能比较少这种人情味或者是社区感，像是因为在龙潭的这个地方，而且就是在这个宫庙的正对面，所以真的很多的这些当地的居民来来往往，但是应该当地的居民还是以长辈朋友或者是住在这边很久很久居民居多，对不对？
对，来我们家的客人都是老客人，
嗯，
然后都是我爸妈的朋友这样子。那、
哦、
以前比较年轻的时候顾店，
嗯，
我就有一点我不懂，就是他们每有一些就是长辈来，
嗯，
老客人来，
嗯，
他就问说，哎，你爸妈嘞？怎么你一个人在这里看店？
嗯，
那时候心态觉得，哎，你是怎样看不起年轻人顾店吗？然后现在才了解说，哦，他们就是找朋友，
嗯，
就想要跟我爸妈或者是我奶奶讲几句话，
嗯，
然后他们才会觉得好像来过这家店，嗯，不是只是单纯买东西就走，
对，
就一定要跟老板讲几句话这样子，
嗯，
对。然后就是那以前不了解，现在因为，嗯，现在因为在店里待的时间比较固定，然后慢慢发现，哎，就感受到那个模式，那个感情在那边。
嗯，
他说：“哦，原来是这样。”所以我就，嗯，然后也开始比较能够接受被客人调侃或干嘛，因为我发现乡下人草根性比较重。
嗯，
那他们勇敢哦，有时候以前我会觉得好像是故意笑你或干嘛，哦，但我发现不是，那就是他们的幽默感。
像是什么事情？
比如说他会故意说，像前几天，
嗯，
有一个阿公，那我找完钱给他之后，他就跟我聊天之后，他就说你找多少钱给我啊，就有一点凶的问，
嗯，
然后我就说，你拿多少钱给我，找多少钱给，嗯，他说，哦，不错嘛，你知道，好，就很开心这样。然后以前会被吓到，会觉得这个人怎么那么故意，
嗯，
但后来发现，哦，这个阿公他就是喜欢这样子，跟你好像在玩这样子，
嗯嗯，
就是那你第一次真的会觉得这个人好像没礼貌，但是后来慢慢我发现这阿公他的幽默感真的是比较特别
一点，就是发现了每一个顾客，尤其是这些老顾客，他们自己的不管是生活作息或者他们的说话模式，对不对？
对对对。欸，他们就是非常的能够在店里面表现自我这样子，嗯，
就每一个人记忆点应该都还蛮深刻的，不同的一些特色。不过我觉得好像他们只是想要多聊两句的感觉，对不对？
对，应该说可能我觉得那个店可能让他们觉得很自在吧，所以他们才会能够这么自由的发挥自己的个性这样子。
对啊，其实这个杂货店在当地开了多少年的时间了？
嗯，我听我奶奶说，她16岁就在龙源宫旁边摆摊子。
哦，
嗯，最早是只是路边摊，
嗯，
卖水果啊，嗯，还有卖粿，
嗯，
给那个附近要去坐车的民众，嗯，或者是要去拜拜人，
哦，
还卖他们。后来时间久才开始，哦，跟地主租了那个地，嗯，自己盖房子，
嗯嗯，
然后一开始也是小小间的，然后后来就是生意越来越好，东西越卖越 多，所以房子就被迫变比较这样子，
嗯，哇，可是那个阿嬷今年90岁，她十几岁的时候，所以是民国20-30年的事。
对，
对啊，哇，好惊人哦，
嗯，
所以这边真的存在了很久，所以老顾客也非常非常的多，对不对？
对，我觉得因为以前我妈每次问我说，她就希望我接这家杂货店，
嗯，
就是帮忙这家杂货店经营，可是我那时候都会觉得说，妈，你不觉得吗？来我们家店里的都是老人家呢，嗯，
对。
然后我说那这样生意以后怎么办？我说这老人家会走，欸，
嗯，
可是我现在反而觉得，哎呦，这些老人家来好好，就是可以，
嗯，
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你可以求得来，就是你开一家新的店，然后就是专门卖老人家东西，嗯，然后老人家就会来，他其实他不会就这样发生，这是因为我奶奶从16岁开始一直经营杂货店，一直到后来我爸妈接手，然后一直到现在，这些他们有了一个生活脉络在那边，
嗯，
然后其实那个东西在某个程度来说，其实它是一个 活的历史这样在那里。
而且很多人来买生活用品之外，他们也买这样子的情感，买这样子的回忆和故事，对不
对？
对，
甚至我们家有一些东西就是进货进来就是只固定卖那一个人，
嗯，
或者是两个人。因为我爸说因为有人要，所以我们就进货进来。比如说像那个白雀宁面霜，
嗯，
那个东西，或者是明星花露水，
哦，
大家可能就比较，大家比较了解应该是明星花露水，
嗯，
但像那白雀宁面霜也是那种老阿嬷他们要用，
我真的没听过，
就是冬天啊擦在脸上或耳朵上可以防龟裂，
嗯，
那个阿嬷他们就是要他那个，
嗯，
他媳妇买一些比较高级的保养品给他，他们用不习惯，
哦，
对，那他们就是每年就是大概冬天就是会来买一次这样，
嗯，
那我爸进那个货就是卖那个阿嬷，
哦，所以其实这自己的家人也知道了顾客的习惯和他们真正的需求，所以会为了他们特别帮他们订购这商品。
对，就是应该说那个东西很少人找，
嗯，
那我们还有管道叫得到货嘛，嗯，那就是也就是继续一直把货叫进来这样子，
嗯，这可能真的去其他地方可能还真的找不太到的，只能在这边，对不
对,
对，
我发现就是有一些比较比如说文创杂货店或干嘛，嗯，他们也会放那些商品，
嗯，
可是那种商品感觉就是比较好像是放好看，
嗯，哦，不是放生活使用的。
对,
对，
因为那在我们家杂货店它确实是有人需要用到，
嗯，
对，这是我发现，哦，这是蛮特别的一个现象。
嗯，其实杂货店就算是在跟生活或居民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连结哦，那大家的这个情感啊或者是生活的桥梁都在这边，包含像是很多的老顾客可能会爸爸妈妈或者是阿嬷一起聊天，甚至呢还会关心到了很多日常生活的大小事。因为刚才也说到其实这边的很多的顾客都是比较长辈朋友嘛，所以光是他们的生活或者起居甚至是他的交通，有的时候都需要店里面特别协助他们，比如说运送东西或者是载他们回家，对不对？还蛮特别的。
对，因为书里面有一篇有写到，就是有一天下雨，
嗯，
那个欧巴桑买好东西，那我妈想说啊，突然下那么大雨，那就叫我儿子载你回去哈，嗯，所以我本来在对面的那个面包店聊天，嗯，就被我妈叫回来说，哎，载那个阿嬷回去，
嗯，
我说哦，好好好好，对。那比较那天我觉得比较妙的是，因为我不知道那阿嬷住哪，
嗯，
他也不跟我说，他说，嗯，你就慢慢开，我指给你看，
嗯，哦，他不跟你说几号几类的，对不对？
对对，因为其实在乡下他没有地址，
哦，
他可能那条路可能就是农用的路或干嘛，
哦，
那他们家的地址是地号，
嗯，
那你讲地号真的
找
不
到，
所以他就说我指给你看，嗯，对对，
这样比较快。
对，因为像真的到后面有一段都是旁边都是田，
嗯，
对，我哦确实他跟我讲他家应该是没有地址，
嗯，
对，
所以就带着他回家，
对对对，嗯，然后那一路上有发生很妙的事情，就是他跟我讲，
嗯，
哦，正在跟我讲另外一个阿嬷的事，嗯，然后那个下雨，然后就发现，哎，他就说赶快停车，嗯，他说前面那个阿嬷，嗯，他就刚好就是他讲那个人，
哦，
然后就上车，嗯，那时候他们俩就很高兴，就在聊天，就在讲，
嗯，
就在讲另外一个阿嬷的坏话，
嗯，
然后讲着那个阿嬷真的就出现在我们前面，
那召唤力好强哦。
对，然后但是我就很傻眼，是他们两个都叫我说，嗯，啊，你就是说不用载他，而且他们说的理由是说，哦，他脚很有力，不用载他没有关系，干嘛？我那时候在想说，我那时候心里就是想说，现在是怎样？
对啊，阿嬷的情节好重。
对啊，然后因为下很大雨，
嗯，
然后经过那个第三个阿嬷旁边的时候，嗯，然后就想说，哦，车速慢一点，嗯，我怕雨水溅到他，
嗯，
然后慢下来之后，那两个阿嬷还一起大声说不用载他啦，就跟你说着，然后我想说，哦，我只是要慢一点，对，
他们真的很怕你载他，欸，
对，他们不知道怎么过节，
所以他们也会跟你就讲这些有的没有的生活的一些八卦小事，对不对？
他们不是跟我讲，是那两个阿嬷自己在聊，
哦，
嗯， 然后他们就是要转弯的时候，他说：“哎，前面那个右转啊，右转这样子。
”哇，我真的觉得这样子一个连结很妙，就是从杂货店然后一直扩散。其实现在很多人都说，这个长辈朋友们，他们可能社群软体比较不会用，什么 Line 啊、脸书不一定会用，但他们根本不需要啊，他们这个网络建立的其实很紧密耶。
对，其实像我跟我太太结婚之后，我们就是搬回来龙潭，有几次我们走在龙潭的路上啊，然后都会跟人家打招呼、点头啊或微笑，然后我就说哦，那个是谁谁谁的，然后我太太说好妙哦，因为走在路上就会跟人打起招呼来，然后我说怎样，很像电影明星嘛，然后他说因为他没有这样的经验，他说在。因为他是树林人，然后来搬到泰山，他们走在台北街上不可能不需要跟人家打招呼或干嘛，但是我走在龙潭的路上都会要跟人家打招呼，那像我们龙源路那条路上所有人都知道我是谁家小孩，对啊，那这种经验真的就是我太太她生长在台北从来没有过的，
没有办法体会那个人情味的连结是那么的巧妙，对不对？
对对对。
而且阿嬷在这边经营很久，所以大家也都知道你是阿嬷的孙子，对不对？
对。
其实宝春节就是算在当地的一个招牌，活招牌，大家都会指定要去这边的杂货店来找阿嬷来聊天，对不对？
对，就是像现在比较年轻人，比如说像某人的媳妇干嘛，他们每次他们来买东西，他们都会说我妈叫我来买什么什么
哦，就是只有在这边找得到，或者是他就是指定要来这边买。
对，比如说像糖那个东西，就是也很奇怪，我以前也不懂，说为什么那些老客人还是会要叫他们的媳妇或者儿子来店里面买东西。然后有一次，我爸跟我讲到一个故事，就是说他们以前啊，他们的就是农业时代生活比较苦，那店里面都会给人家赊账，大概一年就结一次，然后但是过年前有一些人没有来没有结，那他们大概心里就有数，就说啊，这个人今年应该过得不好，然后但是他们就是也不会去跟人家催账，然后想说等人家有钱就会来还这样，
对，
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哦，可能是这样的一层关系在，所以有一些客人被支持过，被帮助过，他感念在心，
对，
所以他现在都还会一直叫说啊，叫他们小孩要来这家杂货店买东西这样。
对，因为在外面买东西不可能赊账给你，
对，而且还一年。
对啊，赊账赊一年，这其实就是在早期这种人跟人信任之间的关系。其实光是这个赊账是一个还蛮不同的一个学问，像我们现在不太可能听到有人要赊账，马上就说那你去别的地方买，就说不要。但其实在这个杂货店也有相似的这样故事，就是为了在早期这样赊账，然后后面还还你这样的一个例子。
对对。那个故事其实我人不在现场，那是我爸特地跟我讲，因为他就我印象很深，他那天就很觉得很有趣的那种表情跟我说，刚刚有一个阿公来要找阿元哥，客家话叫阿眼狗，他说你找这个找阿眼狗干嘛，他说哦，我太太以前就是在五十多年前来这边买东西，跟他赊了十几块这样，他想说今天要来还他。
天哪，然后这几年前。
对，然后我爸就说哦，我就是。但是我爸说他真的不记得这件事，然后就很细细的问了一下是谁是谁，然后他还发现哦，那个女生他还记得。然后他就记得，他想起来那个女生是谁，然后就说哦，原来他们现在后来去高雄。那因为后来也忘记这件事。
对。
然后一直到他现在，他就是那个阿公的太太，就是赊账那个阿嬷，他可能身体比他不太好，那他们有虔诚的宗教信仰，他们是佛教徒，
是，
然后他就想到说啊，可能他希望在临终前可以把那欠人家的一些事情啊，或者是钱给还一还，他就想到哦，还有这一
条账，
对，他就特地叫他老公上北上来找，找这家杂货店，要找阿年狗，要还他的十块钱，然后他就特地用那个十块钱包了500块在那个广告单里面，然后就 还给我爸这样。
哇，天啊，这故事真的很像那种电影里面会有的场景啊。他收了五十几年，然后了很多很多这样钱，所以其实他也算是还蛮感念，或者是系着这一条他欠下的这个，对不对？
对，我在想说他们应该他们真的是很虔诚的佛教徒吧。
对
啊，他就把什么利息都算进去了
不过真的从高雄特别上来，真的这个情感一定也很深，他可能也非常的感念这一段，就是帮助他们赊账这个期间。所以真的不能小看自己所做的每一件小事哦，可能都会帮助大家或者是影响大家非常的多。在这个杂货店当中呢，不仅贩卖商品，更贩卖了很多的人情。到底在宝春节的杂货店又有哪一些温暖的故事呢？休息一下了，听个歌曲，待会继续在节目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我身边，但距离怎么看不清，一阵秋风窜进了被窝，又闭上眼睛自己说，原谅那些我们错过的事情，随着时间滴答在漂流，看着不同的生活里找寻共同的记忆，试着学会再相信爱情，忘记了什么时候开始把你说的每一句话放在心上，才发现原来很久没这样。闭上眼看天空，看不见记忆中那种浪漫，是那说不出，我真的好喜欢你的依然，不是我怀疑，不是我在意，我只是在意你有没有一样在乎我。到头来想见你的笑，是我最幸福的时刻。
小妹，你可以自己生啦，现在就读平价幼儿园，家长要缴的费用一个月不超过3000元，读私立幼儿园或是家长自己照顾，每个月最少还可以领5000元的津贴，负担轻很多。
教育部从106年起增设公共化幼儿园，并与私立幼儿园合作准公共幼儿园，114学年度提供超过52万个平价就学名额，让家长安心选择，轻松托育。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亲爱的民众，即日起，行政院主计总处将办理家庭收支调查，派员到府上进行访问。访问项目包括家庭收入、支出、设备及住宅概况。调查结果仅作为整体统计分析，提供政府制定相关社会福利政策参考。您的个别资料，我们会妥善保密，绝不外泄。谢谢您的配合。以上为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爸爸，我们同事3月要去花莲玩呢。
住哪？记得先 check 有旅宿证号的哦。
哦，怎么查？
上台湾旅宿网就行，合法又安心，还能用 AI check 找最 chill 的住宿。
我这就来 check。
订房三 C 步 check chat chill， 订房多一步，旅行好放心。合法旅宿就在台湾旅宿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是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呢，持续跟大家分享这一本获得金鼎奖的书籍，是由插画家徐明宏所著作的画宝春姐的杂货店。在杂货店当中呢，不仅是买东西，也买到了很多的休闲时光和这个人情在当中，这可能都是在一般的商店当中呢没有办法得到这样子一个体会。不过其实我觉得这种杂货店是一个很特别存在，尤其是在这些比较乡下的地方，或者是比较居民浓厚情感的地方，因为像是杂货店就是一个不休息的场所嘛，所以当时如果有人有事情要出去外面办公，或者是要出去玩，要有人要放假要休息的时候，这样子不会觉得很困难吗？就是诶，365天都要开店然后不能关啊，那怎么办呢？
对啊，我就其实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然后我记得之前在帮忙顾店的时候，我觉得我最不能接受其中就是我妈要求我早上就是7点就开始顾店，然后顾到晚上10点打烊、哦、然后想说哇，对，我想说哇，这也太累，我说这怎么可能。我妈说啊，她跟我爸就这样顾店啊、嗯、我说但是我没有办法我说对啊，我说你在，我说我就每次跟人家开玩笑说、嗯、我妈找我回去接那个杂货店、嗯、有点像是那个鬼在抓交替他想要退休了就、哦、然后就把我抓去那边就是雇那个杂货店，然后、嗯、哇，从早雇到晚、
啊、
这样整个就被店绑死、嗯、然后就觉得哇，我就非常反弹这样子、嗯嗯、对啊。然后我现在都跟我妹说啊，我们如果要继续经营这家杂货店、嗯、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在下午5点就打烊对，因为我觉得其实你生活必须要正常，
对，
你的其他的比如说你的工作也好、嗯、或者是家庭也好，也才有办法被支持到，
对
对，所以我就一直觉得要朝这个方向努力这样、嗯、
所以现在还没有到自己理想的这样子
对啊，因为想都还是我爸妈在顾店比较多、嗯、对对对，然后手上还有一些就是有一些绘本在进行、嗯、所以我也不敢就是口出豪言、嗯、要怎么样怎么样、对，就还是想说把速度放慢，
对
对，
嗯，不过对这个自己的爸妈来讲，毕竟年纪应该也还蛮不小了，所以其实这样从早到晚的固定，应该体力上面或者精神上面也真的是比较没有像以前的激动，对不对？
对，所以我下午在店里面帮他们、嗯，像我爸我妈他们就去睡午觉，
嗯，
对，然后他们就是等到晚餐吃完了、嗯、然后那我就下班这样
就是你的上班时间可以让他们好好休息一下，
对，
毕竟像是在杂货店当中呢，其实还是有很多比较粗重的工作，像是搬一些鸡蛋或者是比较大型的那种嗯，可能杂货类型，但还是要年轻人去出手会比较方便、嗯、对不对？
对，我就会尽量帮忙啦，就是我在店里面的话有看到说、哦、需要搬货，我就会主动去处理这样、
嗯，
对，那可是我像我爸他也还是很能搬这样、
嗯、
然后我有时候都会忘记他现在已经70多岁，
嗯，
因为他还是可以扛那个豆子啊、嗯、糖啊什么都还是
大的袋
子，对对对，现在一袋像糖的话一袋50斤，
50斤，
对，那豆子就比较轻一点，
嗯嘿嘿，但是扛在肩上提着也是一个很重的负担。
对，其实扛在肩上还比较好搬、嗯、只是说你要拉起来的时候弄在肩上的时候比较要用一下发力、嗯、对，扛上肩的其实就轻松，
嗯，不过真的就是要来想想了，就是因为父亲毕竟也是年纪蛮大的，所以就是希望可以自己多帮忙一些就多帮忙一些，
对对对对，其实都有一直在想说哦，这家店后面应该要怎么走，但是我现在就比较不再像以前一样，就会觉得好像说、嗯、哦，会要以比如说要赚多少钱为首要的目标、
嗯、
那现在我会觉得首要目标就是让家人的相处能够和谐，
对，
然后再来才是赚钱，
嗯，
对，因为我觉得 家电的存在，我觉得最棒的就是一直让家里的每个人都有事情做。
嗯，真的是每一个人，包含了自己的妹妹，对不对？
对，那我觉得其实这样子其实真的是很棒。
嗯，
对，像老人家其实真的不能没事情做。
嗯，
我发现老人家如果没事情做，他们就会开始怎么讲，会变得比较开始会有很多一些负面的想法就会跑出来。
这倒是。
对，那像我阿嬷，她在店里面，那她其实很自由，她就帮忙弄东，就是顾店啊，有客人来，然后跟客人讲几句话，客人走了，然后没什么事，然后她就晃出去，她就晃到庙口去，然后晃去找她妹妹，然后跟在外面跟人家聊天聊聊，然后自己又再晃回来店里面。然后现在，所以他就有，我以前都没有感觉到说，哦，我奶奶身体不错，已经90岁这样子。
对啊，
是因为有一天他跟一个阿嬷在聊天，那个阿嬷70几岁，快要80了吧，但是他就是行动上没那么流利，然后那我阿嬷就旁边就是感跟他比起来就哇，就是我觉得我阿嬷应该才是70岁，
对，
站在他对面他应该才是90岁、然后我才发现，哦，原来我阿嬷身体真的是不错，然后我才觉得哇，他家里他身体好，对年轻后辈真的是一大福音，这样很幸福这样。
对，因为其实阿嬷虽然90岁，不过一直有在动脑袋或者是这样子活动，对不对？其实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保养的关键。
因为这样客人买东西，他算账他都用心算。
天哪，好
惊讶。因为我们家也没有收银机啊，然后而且他不喜欢打那个电子计算机，所以他都用心算。
可是像是有些杂货店当中，像刚才说的那个豆子都要称啊，要量，那个也是心算吗？
对，
天哪！
他顶多就是比如说客人买了5样东西，他会把每一样单价记在那个纸板上，然后再全部加起来。
但是他也就是用心算的方式。
对，
哇，所以这也是保养自己的脑袋非常好的一个关键，多算数学，对不对？
对对，
嗯，
只是说，我记得他以前算的速度比较快，
更快，
现在比较慢了，然后就哦，对，有差了，有差了，
但是还是精准的，那这样子就好啦。
对啊，
其实这家店当中呢，真的承载了整个家庭或者是整个社区大家的共同回忆，这点不太简单。而且到后续呢，也出版了这本书籍嘛。话说宝春姐的杂货店，在杂货店当中呢，有很多不同的故事，还有人来人往的一些人情味在当中。其实，在书籍出版之后呢，其实应该也引起了家里面还蛮大的一个波澜，对不对？就觉得说，哇，把我们家自己的故事写进去了，这样感觉应该还蛮不同的。
对，我记得有一天我爸就跟我妹和我说，哦，这本书出了之后，我阿嬷她现在因为毕竟90岁，
对，
她可能在天气啊或者气温或者是季节在转换变化的时候，她的关节还是什么还是会有一些酸痛或干嘛，但这本书出之后刚好遇到一波寒流，他完全不会酸痛。
天哪，这本书籍的功用也太强了吧。
然后我爸说，哇，那比平常还要勤奋的在做事情。然后对，又叮咛大家盯得更紧。我爸说，哇，哇，那整个战力全开了。然后都不，下午都不太需要休息。对。
天哪。
然后就是这本书给他的那个力量，哦，超乎我们的想象。
这个应该算是阿嬷的使命感又再度重生了，对不对？
因为有些客人啊，或者是喜欢这本书的人，都会来店里面要找宝春姐签名，然后就签得很高兴这样，
哇，所以粉丝也突然暴增，对不对？
对对。
而且有些应该就是陌生的人，可能是年轻人也会过去，对不对？
对，然后而且我发现有一些新店里面多了一些新的客人，然后就我妹也，她跟我说有一次有一个妈妈来我们店里面买东西，然后她就，那妈妈就自己自我介绍说，啊，她看了这本书，她觉得，然后今天特地来这里买东西，然后她买好了，她说，哦，我以后都要来这里买这样，然后就对，这些其实是我在写这本书之前没有想到过的事情，对，
反而在社区中也引发了一般的热潮，对不对？
是。因为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一开始有在想说，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然后那时候想说， 其实给让以后的就是我的儿子啊、嗯、或我儿子的儿子知道我们在以前有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其实也蛮我觉得应该算是我自己对这本书下的一个意义这样子、嗯、但其实我现在后来这本书出版我发现、嗯、哇这本书给我的回馈都是我没有想象到的是一些事情、
嗯、
比如说我们家人间的凝聚力变得更紧密，
嗯，
然后像店里面有很多事情以前可能会常会吵架的事情也变得好像比较好沟通，
嗯，
对，然后就会发现大家好像就会觉得好像感情比较重要这样子，
对，
对，
嗯，所以在这本书籍当中，其实也让整个家庭因为这本书籍的出版反而更紧密的连结，
对，
嗯，
对，而且我就发现哦，原来，怎么说？以前我觉得我妈好像不太了解我的工作的情况，
嗯，
那他常常都会质疑说为什么要画图、嗯、画图就赚不了多少钱、嗯、你就回来杂货店好好帮忙就好啦，
对，
他每次都跟我说其实店里面就是可以养家的，
嗯，
然后那可是后来出了这本书之后、
嗯、
我发现我妈开始就是会记录说
嗯
店里面的这本书卖了几本，
嗯，
而且卖的成绩不错的时候，他、嗯、那个微笑会让我发现到，哦，原来我妈还是会有以我这个儿子为荣，这样，然后就自己心里就会觉得啊，蛮有被妈妈触摸到，
毕竟他终于知道了儿子在做了些什么事情，而且是真的有很多这样子的人回馈，不管是个老朋友或者新朋友的回馈，所以让他也看到了在这本书籍当中发散出去这个效果，对不对？
是是是、
嗯、
也好险会觉得，因为其实这本书一开始写之后我发现并不是那么顺利，
嗯，
因为毕竟我的文字并不是那么的熟练，那用文字来说故事不是我熟悉的事情，那中间有一段可能我甚至已经放弃，觉得、哦、啊
太难了，
对，
太难了，
然后而且我就有一个我还有去请教一些前辈说这个文字要怎么写这样、
嗯、
那得到的一些评语之后，我其实一个礼拜没有办法拿笔写字，
会觉得很丧失自己的斗志的感觉吗？
对，也不是说丧失，就是应该说被严重挤。
嗯，
虽然对方也没有讲一些什么很难听的话，但是我发现啊，其实真的要做到自己希望能够传达出一些感情啊的那个状态，其实那个远远超过我的想象，这样子。
嗯，
但是后面自己就是想说，就是等到从地上爬起来之后，然后就开始继续，还是很想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嗯、所以说大概前后一共大概花了2年的时间才把文字的部分整理好。
嗯，这真的需要花了很多的心力哦，包含了文字之后呢还有搭配了一些的图像嘛，所以其实这个图像也要做好了搭配，其实也要花另外一段的时间。
图像部分其实反而比较快
对，毕竟是专业，对，
也就比较应该说我比较熟悉。
嗯，
那文字和图像其实它是分开来进行。
嗯，
我其实是文字开始走，
嗯，
那图案的部分其实我一开始有想试图在店里面速写、
嗯嗯、
其实这本书里面的那个插图呢大概只有一张我是在店里面实际画、
嗯、
其他是拍了照片之后、哦、回家再画、
嗯、
然后那我拍照片的方式就是我突然觉得画面有感觉，我就先把它拍下来、
嗯、
我记得我的电脑里面大概放了大概7000-8000张照片，
天哪，好多。
然后对，然后我对文字，比如说文字都已经写好了嘛、嗯、那我可能对这段文字会有一个想象的画面，那我再去从那些照片里面找出我觉得很适合的、
嗯、
然后再用那个照片再用速写的那个笔触把它画下来这样子。
嗯，
那画图部分就进行很快，
对，
我反而是文字真的是琢磨很久这样。
对，毕竟要写的真实，那就是另外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不过其实这本书籍当中呢，当然除了这些的在自己当中的记忆小时候的故事之外呢，也写到了很多现在或者是正在进行的发生的这些事情呢，还有跟老顾客之间的连结和感动，包含了这些的笑话呢，其实有在当中的蛮多的呈现，是一本呢可以让大家呢边看又边好好自己深思一下自己到底在对于自己的不管是地区或者是家乡这种情节很好的一本书籍哦。在当中呢有很多的这些的速写和插图，可以让大家呢算是也在脑海当中建构一些的画面哦。不过大家真的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到这个宝春节的杂货店来看看，对不对？
欢迎大家来玩。
对啊，在今天单元当中呢就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哦，就是由一阳响亮所发行的这本书，叫做话说宝春节的杂货店。而在今天单元当中呢，也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作者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你。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即日起，行政院主计总处将办理家庭收支调查，派员到府上进行访问。访问项目包括家庭收入、支出、设备及住宅概况。调查结果仅作为整体统计分析，提供政府制定相关社会福利政策参考。您的个别资料我们会妥善保密，绝不外泄。谢谢您的配合。以上为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小朋友好可爱哦。
小妹，你可以考虑自己生啦，现在就读平价幼儿园，家长要缴的费用一个月不超过3000元，读私立幼儿园或是家长自己照顾，每个月最少还可以领5000元的津贴，负担轻很多。
教育部从106年起增设公共化幼儿园，并与私立幼儿园合作准公共幼儿园，24学年度提供超过520000个平价就学名额，让家长安心选择，轻松育。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在台湾，不到3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我是林佑丽，
我是李可彤，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